第三章，投身土壤科学。第一节，进入地质调查所。在汪觉明先生的领导和直接栽培下，侯光炯在作物育种、田间品种比较试验方法及生物统计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做了不少事情。可他学的是土壤农业化学专业，一直向往的是从事土壤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探索土生万物、地力常新、地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奥秘，为改良土壤造福广大农民群众。1931年初，侯光炯想从事土壤的志向越加强烈，他知道汪觉明教授不会放他，所以先是向陈载军教授谈了自己的愿望。陈教授告诉他，中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土壤研究机构，只有等机会再说。说来也巧，大约半个月以后的一天，陈载军教授找到侯光炯，指着手中杂志上的一则启事告诉他说，机会来了。那意是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拟成立土壤研究室，并将开展全国土壤调查，需招聘有志于土壤科学的三名大学生担任土壤调查员。又告诉他，翁文浩所长正借各种机会托好友物色推荐土壤专业人才。侯光炯看后非常高兴，我愿意去应聘，还拜请老师帮助推荐。陈教授说，搞土壤调查可是很辛苦的事啊，比搞田间实验、室内分析要苦得多。我不怕，学土壤地理的时候就知道调查员工作的艰辛，毕业前的野外实习都曾跟随土壤学教授刘和进行过土壤调查。老师，您是知道的，我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侯光炯回答。陈教授说，好，我去同汪觉明教授商量，先要他同意放你才行。然后我去找翁书浩所长，向他推荐你。侯光炯对地质调查所早有所闻，这是一个白手起家、成立于1913年的地质调查研究机构。20世纪初，中国大地战乱频发，政治混乱，经济衰败，科学研究举步维艰。首先，地质学是做什么的都不为人所知，得不到认同。二是经费极其拮据，丁文江、张宏昭、翁文浩开启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业篇。三人中尤以翁文浩贡献卓越，是他以地质调查所和他兼职的北京大学地理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为教学平台，以祖国大地作为地质系高年级学生实验考察的基地，并把教学、科研、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自主培养和造就了我国第一代高素质的地质科学家队伍，并把兼课各校地质系的高材生招入该所，充实技术力量。先后在丁文江、翁文浩两位所长的领导下，全体同仁齐心协力，团结创作。他们手握地质斧，凭借袖珍经纬仪、地质罗盘、皮尺等简单仪器，凭着两条腿手脑并用，从1913年成立到1930年的短短10多年，踏遍了祖国的崇山峻岭，很多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荒野，要遭受饥寒、酷暑、洪水、猛兽与匪患的袭击。年轻有为的地质科学家赵亚曾就是在云南昭通野外调查时被土匪杀害的。他们为着祖国的地质事业吃大苦、耐大劳，在矿床学、沉积学、构造地质学、历史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石油地质学、山质学、地图学等地质学科的各分支学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当时中国在全世界知名度很高的唯一科学研究单位。因此，侯光炯迫切希望能成为地质研究所的一员，更好地为科学事业发展效力， 为报效国家做出贡献。其后，侯光炯又从陈载钧教授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地调所建立土壤研究室的背景是19世纪中叶，发端于欧美的土壤科学逐渐传入中国，国外先进土壤科学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国人认知，深感自古以农业立国的中国要改变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境况，必须发展土壤科学事业。直接促成的原因则是1929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4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关于开展土壤调查和以土壤调查为基础的土地利用分类的决议，要求凡太平洋各国一律实行土壤调查与分类工作，以及研究土地利用与分类问题。中国科学家13人出席会议，翁文灏为首席代表。会后，我国立即作出反应，首先是南京金林大学农经系着手研究土地利用及其分类。由于缺乏土壤调查分类资料，遂请美国土壤学家肖查理来华，于1930年夏进行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土壤的约测调查，此为我国土壤调查的先声。受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影响和金陵大学的提案申请，促成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将举办全国土壤调查列入年会重要议程。在中基会董事会召开时，出席会议的董事长蔡元培、副董事长蒋梦麟、秘书长胡适、总干事长任鸿卷以及孙科、赵元任等时任中基会董事、会计和执委的地质调查所长翁文灏向董事会的科学家们宣讲，土壤是地球岩石风化的松动表层，也应是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并阐述了地质工作者兼做野外土壤调查制图的诸多便利，以及当时地质调查所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主要包括图书馆、化验室、陈列馆等，均可谓主要支撑，主张全国土壤调查工作委托地质调查所为宜。最后，董事会一致通过翁文灏提出的土壤调查提案，决议拨款10万元，委托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承办此项工作。在于洪正和陈载钧两位教授的联名推荐下，翁所长请陈老师通知侯光炯第二天就来面试。第二天，侯光炯在陈教授的带领下按时到达位于西四牌楼附近的兵马司胡同9号，翁所长在地质调查所办公室接待了他们。陈载钧教授把侯光炯介绍给翁所长之后，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翁所长问：“你会英语吗？”“
会。”“
写过文章吗？”“写过几篇。”“你知道土壤调查要做些什么事吗？”“
知道。”
接着侯光炯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学土壤的，我知道土壤调查和搞地质调查一样，要能吃苦。”“
愿意吗？”
翁所长问。“
愿意。”
侯光炯很干脆地回答。翁所长听后笑了一下，说：“就谈到这里吧，你可以回去了。”因为翁所长早听于洪正、陈载钧教授详细介绍过侯光炯的情况，心里早就有所打算，所以只是很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侯光炯没有听到面试的结果，感到很纳闷。在回校的路上，侯光炯很急切地问陈载钧教授：“是翁所长不要我了吗？就问了那么几句，看来还得拜托陈老师帮我求求情，再同翁所长谈谈。”陈老师待人非常热诚，从来帮助都是有应必求，一帮到底的人。他截住侯光炯的话说：“我们早就同翁所长谈妥了，今天只是见见面，认识认识。”接着又说：“你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1931年3月11日，侯光炯拜谢了董时进和汪觉明两位教授。董教授是四川垫江人，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曾2度任北平大学农学院代院长和院长， 时任农业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董时进平时也很关心侯光炯，这次离开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在他的帮助下，侯光炯离开北平大学农学院，到国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报到，成为土壤研究室练习生。土壤研究室自1930年7月成立，翁文浩所长亲自兼任主任，当时成员只有所里抽调的地质学家谢家荣和常隆庆，谢家荣协理事主任事务，他们已先后赴陕南、冀北野外，开始了土壤研究室成立以来的第一宗土壤调查工作。侯光炯是地质调查所外招的第一人，接着进所的是外招的陈伟。不几日，所里聘请的美国专家潘德顿来所任土壤调查室主任技师。不久，谢家荣应聘到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授，离开地质研究所。此时，土壤研究室只有常隆庆、侯光炯、陈伟和技术负责人潘德顿。按照1930年7月2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第六次年会第12项议程通过修正的土壤调查案附件5土壤调查计划，1930至1932的三年内应聘请外国土壤学家一人或两人，同时并注重本国人才养成，以期三年后能继续调查研究，并择农业重要之地数处做详细之调查，为以后工作之基础。对于农业问题，应约请农业专家加入或合作研究。他们先是在北京的通县附近跟着潘德顿学习美国方法开展土壤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土壤调查室除兼职主任汪文浩所长忙于所里的领导工作外，在职的四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培训实习和物质准备后，所长同潘德顿商定先行调查预习，即今日之试点，地点选在绥远省萨拉奇县。